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下午的这个时间啊，是浓缩版又浓缩版，因为这个啊，其实是在一个整个一个神学院的课程啊，大概是差不多3天到4天的课程，我们把它浓缩到一个半小时，多了不起啊！那表示说你们是吧？你们是精英的精英啊，所以你们可以来吸收哈。好，那你们那个座椅都是可以调换的嘛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题目。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或许我们自己也说过哈，跟这些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你，神爱你，你在上帝眼中是宝贝，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把座椅可以调换一下哈，每四个人啊，三个人四个人讨论一下，就着这个话，你觉得这句话有哪些你觉得是偏离真理的？有哪些你觉得是对的？大家讨论一下，啊，三个人四个人一组，啊，可以把座椅调过来，啊，或者你怎么样就近一下，哎，三个四个都可以，三个也可以，四个也可以，前面也有位置嘛，前面你们到前面来把这个座椅一转就可以了。
我先回答一下那个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个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思考过很久，有一本书我很推荐你们去看，就是那个。在那个上一个世纪，清教徒的大师叫约翰·欧文，听过吗
？John
Owen， 他写过一本《圣灵论》，写过《基督的荣耀》，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他有一本书写了，叫做《耶稣是为谁死的》。这本书我建议你们看，不管你们同不同意他的论点，但是我认为基督徒应该看。因为他有，我认为他的解经呢是，你可以看他怎么解经，他怎么样去从整本圣经整个的概念，然后引用经文已经解经，然后来解释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有两种说法，我们讲到说神爱世人，一种说法就是说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啊。那你看这一节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好，那其实我个人从这一句话的上下文，其实我把这个神爱世人的世人是特定的对象，就是后面讲的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一群人。所以然后他这个引经据典去反驳说，你如果说神爱世人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话，然后从耶稣如果是他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死的话，那因为耶稣的死就要保证我们免除了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罪债为每个人都付清了。如果我们采取这个观点，就会落入有一个叫做普世论。普世论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得救，但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这个约翰欧文那一本《基督是为谁死》那一本书呢，他把耶稣跟他十字架的工作所带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是什么，保证我们的救恩，他讲得非常的好啊，会让你对耶稣跟他钉十字架的工作，你会打从心里 appreciate 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一定要赞同他的神学结论，但是你一定要看他的解经，我认为还有那个卡森的关于这个世人神爱世人的世人，他的解经跟这个 John Owen 这约翰欧文的解经是一模一样的。我看过他们两个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们去看，会更清楚。我有一本那个 John Owen 的那个电子书，我可以就是你们可以 download 给你们，你们可以去看，
就下载给那个景峰，他再转给你们。
对，我认为那本是我非常推荐你们看一下啊，看他的解经，看他的整个耶稣跟他定时这家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非常好。 为什么要见
这个是整个在这个救恩计划的框架底下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序。是耶稣拣选犹大的时候知不知道他会出卖？他知道。
神的就是说这个是牵涉到神计划，因为这个犹大的出卖耶稣其实都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绝对不是意外。至于上帝为什么要透过这样子拣选犹大的方式，其实这个我们不是完全明白，但是知道是说救恩是透过这样子来成就的。当然我相信他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啊，但是我还没有太深去思考这个意思啊。
好，我们就往下走，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东西的，七八十张 PPT。 这简单的几句话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思考。刚才你们讨论的时候我稍微听了一下，其实这个说法呢传达的是一个错误的人论、错误的上帝论、错误的救赎论。老马基本上已经抓住那个，但是我们可以讲的细一点。为什么他说是错误的人论？因为他高举人的被造，你的价值来自于你被上帝创造。这个话只对了一半，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确实造得这样的完美无瑕，那个创造的本身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本身被创造的时候是很有价值，因为只比那个什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荣耀尊贵给他为冠冕，所以每一个被造的亚当夏娃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是不要忘记了，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人堕落以后，人已经掉价了，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完美无瑕的人，是一个昨天晚上讲的人，开始是一个悖逆神，跟上帝作对，与神为仇敌的。从亚当开始的后代，所有以亚当为代表，首先的亚当以后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堕落跟上帝悖逆的光景，所以已经不再能说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因为我们创造的时候还是亚当后代还是这么有价值，已经不能这样说。所以这句话是高举人的被造，却忽略了人堕落的事实。这句话也是一个错误的上帝论，因为上帝对堕落的人不会发怒，人有罪依然是被神所接纳的，因为你是宝贝嘛。当你是宝贝，神爱你爱得不得了，昨天晚上讲神爱你爱得这么爱你，他把你当宝贝，你就是你虽然有罪没有问题，神都会接纳，不会，上帝的爱不会因为你犯罪而改变，却罔顾了上帝的爱是公义圣洁的爱，是一个不能容许罪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他把上帝看错了，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上帝论。简单的说，他也是一个错误的救赎论，因为如果上帝已经把你当宝贝，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已经把你当宝贝，上帝已经爱你，你是有价值的，那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来舍身流血救赎，人可以直接的来亲近上帝。换句话说，基督的工作是完全多余的。所以你看短短的这三句话，我如果我们不加以分辨，虽然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了蛮高兴的，哇，我是宝贝，上帝好爱我，很舒服，可是当你把这样的讯息传给他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把人带往一个偏差的道路上，认为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仍然可以被上帝所接纳，这个就很糟糕。我们读那个圣经的经文很清楚，好几处哈，罗马书5章8到10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讲到神的爱，不是表现在创造的那个部分，神的爱表现在他为我们这一些抵挡他的人、跟他作对的人，他还愿意为我们死，这个是神测不透的爱，这个是神这个高深莫测的爱，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么抵挡他，他还为我们死，然后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所面对的是一个神的愤怒，我昨天晚上讲了，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那唯一的翻转逆转的道路就是透过与神和好，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犯罪的代价，借着他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 能够与神和好，因他的生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短的给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句话。我大概会这样讲啊，如果我要对一个慕道友讲，我说上帝创造你，神爱你，为你为我这些抵挡他的人预备的救恩，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真实爱我们，那我们真是要接受神的救赎，先接受，我们真是要就接受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不会把耶稣的救赎工作抽开来讲神的爱，这个东西就是说把耶稣的救赎工作抽开，然后讲说神很爱我们，这个东西对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等于是隐含的意思是他并不用悔改认罪，神就已经接纳他。我们会带来这个错误的一个，会一个误导，会有一个误导在那边。但如果你补上去讲到说神爱你，为你我预备的救恩，这个东西就没有错。神的爱是显明在他为我们预备救恩。
啊，再来一个讨论题，你们就更容易进入状况了哈。我们会听人家说，或者自己也曾经说过，神无条件的接纳你，按你的本相接纳你。所以你尽管来到神的面前，好，好，你们三个四个人讨论一下。你是宝贝，你知道这些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些都是世俗的心理学，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听了很舒服的。你知道它的应用是很可怕的。你今天是同性恋，是 OK， 神无条件的接纳。如果神都接纳的话，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不能接纳？有吗？神按你的本相接纳，所以人听了好舒服。但是这个是从心理学出来的，是一个其实是蛮可怕的。为什么？你们刚才答案都已经讲出来了。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偏差的，是一个错误的上帝论和救赎论。
你如果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以心理学为本的，他非常，比方说人跟人关系里面呢，他非常的强调你要对你的旁边这个人，你要接纳他，你要肯定他，你要赞赏他，有没有？他这个
整个世界的现在没一直被鼓吹的一个潮流，
就是人际关系啊，沟通技巧，大概都脱离不了这三个我们刚讲的接纳、肯定、赞赏。他认为这个呢会让你们的关系很好，
甚至在很多亲子的教导里面，这个观念 也放进去，在基督教这个亲子的这些很多的教材里面也把这个观念都放进去。
所以他比较是从人跟人关系嘛，因为你说我不好我就不高兴，所以这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他是从这里发展出来，所以非常高举这三个东西。所以那基督徒呢也把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一个跟神的关系上面来。所以我们就想象中一个神对我们是什么，无条件按本相完全接纳，不会不高兴我们的这一些，完全是能够我们怎么样都 OK 的。其实你要知道他那个背景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去分辨一下，有一些我们在教会常听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真理的。
你去拥抱了一个上帝，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的那样的上帝，慢慢的你变成你的上帝是一个从来不会发脾气的，什么都很 nice 的，你怎么样他都接纳你的，你怎么样他都包容你的，宽容忍耐的上帝。 你懂吗？所以在无形当中，人就对上帝就失去了敬畏，失去了追求圣洁。所以这个后面的后面的这 scheme 啊，是很狠毒的，就把基督教是掏空的。我们要有一些 alert， 要很警觉。Yes。
有一首诗歌好像常常说 ，just as you are，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得好，我们才接受。所以第二句话不是完全的否定，我觉得，因为我们。我很respect Billy Graham， 他常常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引子来呼召人民。
对，
我们
这个意思是说，他真的应该是说，你讲的是对。不论我们在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酒徒也好，这个歹徒也好，匪盗也好，男盗女娼也好，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在耶稣基督里，神都接纳你。 对，但是这个本相呢，说神啊，你现在这个本相，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了。我如果现在是一个还是抵挡神的，我是一个现在罪里面我不愿意悔改的人，神会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吗 ？No， 你懂我意思吗？这里面有区别的。
我如果说今天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不管你怎么败坏，你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救恩。神的救恩，不管你怎样，你愿意悔改归向他，是都可以临到你。
这个是just as I am， 这个是
对，
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可以把它简化到说，耶稣神是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不能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上帝天父接纳我们是透过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才能接到我们。
那
所以，
然后那你
天父是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
那我们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就牵涉到刚才第一位弟兄提你必须 turned， 你只有 turned。悔改转向他的人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你否则你是跟耶稣基督作对的，你怎么你可能怎么可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第一个 turn， 第二个在耶稣基督里，然后神透过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所以这个不能把它简化一句话说，哇，神会按我的本相接纳你。
如果当然，如果从神的救赎的历史，从拣选，因为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如果从拣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神无条件的拣选，按他的旨意拣选人是无条件，但是这个无条件本身是后面是神按他的旨意拣选人，所以这个无条件就是说不管你有钱没钱，你聪明愚笨，上帝的恩典就是白白临到我们。如果从拣选来讲，我们确实是认为是无条件的，是出于他圣善的主权拣选人。那但是我们要小心，我把它很简单的讲成说神无条件接纳你们，那就等于是说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工作是把它又抽离了。我们现在强调说我们不能抽离这个耶稣跟他钉十字架的工作来讲这个神的接纳，否则是很危险。我们不能接纳神，
我们不能
接纳神。
这个接纳还是一个上对下的，不能
接纳是上对下，
上对下不能够用那个，不叫接纳，
接受救恩，接受救恩，但是不是接纳神，
是
接受救恩。
不过在这里还是讲究一点好，免得有人会误导。是最可怕的，
就是我们 miss 掉一个主要的东西，那整个就是错的。不是说只是 miss 一个很不重要的东西，我们 miss 的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你等于绕过耶稣基督，神就已经可以直接接纳我们。同理跟倾听完以后会把真理告诉他呀、yeah,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心理学的问题。你现在有一个预设，就是说倾听同理心都是属于心理学才有的东西，这个观念不对的。
不是，就是说心理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一个很大的 spectrum、
那它里面有一些，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它有一些对人的看法跟我们以圣经真理对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刚刚讲的是说、哦、我们要倾听、愿意同理心这个东西，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practice， 我们以真理圣经真理的呢也有这个 practice， 可是会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无限的，比方说好，我们倾听我们理解，但是他如果是说牵涉到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不会只是倾听接纳，我们其实还是会提出挑战、会提出从圣经告诉他说这个我不认为这个是对的。但是心理学有很多派别，他事实上他们好几百，你们在当中好像有一个也是心理学的教授啊，就明白几百个派别是很不同的一个派别。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倾听也好，你面对一个慕道有他的难处也好，同理心也好，我们可以说是的，我们人确实，其实从圣经来看，我们人其实是败坏的。不管我们怎么败坏，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拯救我们。你可以按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求他拯救你，我可以说求他拯救你，但我不可以跳一步说神已经按你本相接纳你了。这样不晓得有没有清楚？对，接纳就是已经
接纳，就是那个主题，就是说在这个接纳的主题对人的应用到神跟人的关系里面少了一个东西，他把耶稣基督的东西抽离了，这个就是问题。
我们先 define 一下什么叫接纳，我们先定义一下接纳，这样子就可能会统一一些。 你们讨论一下所谓的接纳，你的理解什么叫接纳哈？你们刚 group 一下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再什么叫做神对我们的接纳，人对人的接纳是怎么个理解，神对人的接纳是怎么理解，你们稍微讨论一下接纳的定义，然后我们再来回来就会清楚。好，题目就是怎么 define 接纳，接纳是什么意思，必须 define 接纳。如果用人跟人的层面来理讲接纳，比方我说哦，不管你是不是比方说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同性恋，好，那我还是接纳他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不同意同性恋的行为，但是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他做朋友，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好，所以这个是从人的观念来想，就是说按你的本相接纳你，就是你是怎么样的，我可以跟你告诉你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你改不改变，好像我们还是可以 being friends， 这个是叫做按你的本相接纳你的意思。但是神是不能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
而且
因为神是圣洁的。
而且柯兄讲了，神的这个接纳牵涉到我们进入他一切的丰富
特权，
是特权，是跟他有一个特殊的连结 connection， special unique connection。 所以这个东西呢，必须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必须接纳我们完全无罪的，那是透过耶稣基督做成的，因信称义，称我们为义，我们才能够 被神所接纳。所以这一点沙子一点瑕疵都不能够，你看那个旧约很清楚，不能有残疾的线上是不要的，所以这个神是完全不能接纳我们，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那这个话的本身就是他把耶稣基督抽掉了，然后把圣洁 holiness 抽掉了。你不管圣洁不圣洁，神都爱你，神都接纳你，神按你的本相接纳你。
这个也拿掉了我们整个的成圣的这一个目标。其实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要去致死我们的那个旧的罪的习惯，然后越来越愿意像耶稣。但是如果我们说神是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这个隐含的意思是不管你现在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上帝已经都按本相接纳你，你成不成圣都 OK， 这个又把我们整个成圣都打翻了。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无形当中很多的误导在里面，会让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我在罪里面也 OK， 我都不用改变但是不是这样子，圣经真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里就讲到说神是圣洁的，所以哥罗西讲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为什么与神隔绝，因为我们
是
罪人，
就是那个弟兄讲的那个隔阂，对吧，
对，就是那个隔阂，所以神是不接纳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心里跟他为敌的。
这是我们人的本相，这是我们人的本相。
那我们怎么能按这个本相被接纳？我们一直是抵挡他的，他不能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好，所以这个也昨天都已经讲了，我们不接受主，我们没有，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神的震怒就会常常在我们身上。那神是圣洁的，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刚刚也讲过了。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就是二三十年来美国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受到心理学的一个引导的方向，从小就是不要这个 self esteem 自我的形象，不可以破坏他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一个同工，他有孩子大概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就说你这个字做的不对，这个9岁的孩子就说你妈妈你不可以这样讲我，你在破坏我的自我形象。
其实这个我们要去重新去反思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我先before I answer your question 我先讲一个，这个我女儿前几个礼拜跟我聊天，我们俩在聊天，
有个 conversation，
然后呢我就是跟他谈到，我说我现在爸爸妈妈看见教会有一个偏差就是我们高举神的爱，然后把神的爱跟他的圣洁公义是抽离，所以这个爱是跟不是圣经里讲的神描述的那个神的圣洁公义的爱这个是神的爱是没有不关乎圣洁公义的。那我女儿就回答，她说妈妈是的，他说我小时候我在教会上主日学，我听那个圣经故事，我听的那个耶稣都是 very nice 的，然后呢有一天我自己读圣经，读到耶稣洁净圣殿，他说我就很不舒服，他就说耶稣怎么会这么 rude， 还掀桌子，他 他就很难接受那个 image 的耶稣是会掀桌子的耶稣。他说后来他才慢慢了解到，因为耶稣是圣洁的，可是他小时候里面所不管在植物学所接触到的所读的 Bible story， 耶稣都是 very nice 的。然后这个也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我听到一个姐妹就在讲，她说哦，那个某某小朋友可好了，他都很爱神，然后他也很会跟人家讲神，他就会跟人家传福音说，哦，你一定要信耶稣啊，哦，耶稣 very nice， 耶稣是从来不会发脾气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给小孩子灌输的那个神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啊。那回到这个 self-esteem， self-esteem 也比较是从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啊，就是他们就会去研究人，说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人看自己看的就是说太低了，很不好，很自卑。
low self-esteem。
所以他们认为要解决人的问题呢，就是要boost up人的 self-esteem， 所以你要总是夸他好，总是说他棒，是这样子。那从这里我们就要说这是一个偏差。其实人呢，不管他有多小，我们都要帮助他看见，是说我们人其实是抵挡神，是败坏的罪人。不管没有错，神给我们很多 gift talents， 神给我们很多，我们感谢神，这些恩赐才干都是从神来的。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人有一个 rebellious heart，我们是看重自己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那这是要常常去对付的。神给我们这些 talents 这些 gifts 是为了要荣耀他，不是荣耀自己。所以那我们在比方说在鼓励孩子的时候，比方说他琴弹得很好，与其说你好棒哦，你弹琴弹得最棒，世界上哇，你的，我们会跟他说感谢神给你这一个，感谢神让你弹琴弹得这么好啊，那你弹琴就要记得是要荣耀神，不是荣耀你自己，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 balance 啊。然后就会常常提醒他，就是说我们人很容易就会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自己，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对付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从生下来我们就是很自我的，所以这个也要常常提醒小孩子。所以不是只是一味的只是说他你好棒哦，你好好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 homeschooling 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我们在 against， 我们在面对着一个大量的被这个，当然背后有魔鬼撒旦的这个计谋，透过心理学，透过很多偏差对人的诊断 diagnosis， 对人的人论的偏差的诊断，而带出来很多偏差的 application， 包括这里面讲把孩子捧得这么高，你想小孩子这么小就认为我做什么都对，做什么都好， self esteem 这么高，这个人就离开这个得救越来越远了。他们在去那个监狱里面调查，他们去监狱里面调查那些黑社会的老大，每一个 self esteem 都好得不得了。他犯罪什么都很成功，组织帮派很有 organized， OK， 做犯什么罪，开赌场什么都很成功， self esteem 高得不得了，那个是一个灾难， OK， 若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对 自己正确的一个看法，都是灾难。所以反过来说，回答这个姐妹的问题，这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你知道我们面对一个 whole system 是一个 antichrist，是抵挡基督的 system， 你在这个年代要养个孩子很困难哦。这个基督徒的父母要求神给我们殷勤智慧花时间，你不要想说把孩子丢到学校什么都不管，他对绑把的都是这一些 worldly 世俗 secular 的这些想法。九岁的孩子就跟他妈说你不要管我，不要破坏我的自我形象，这孩子还得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呢，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身为一个罪人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哈。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是只是告诉他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去 practice 的一个 concept， 其实你看你自己是看你怎么看你自己，这也很重要啊。所以就是说我要常常看我自己是一个本来我的本相其实是抵挡神的。那今天呢，上帝的救恩临到我，我本来是应该在地狱里面接受 刑罚直到永远的，因为我是抵挡神的。可是上帝的救恩居然白白临到我这样的罪人，所以我就要常常的为着耶稣为我所做成的打从心里感恩啊。那这个就回到，我想再回到刚刚姐妹讲的那个 self esteem 的问题。其实如果我知道我本来是败坏的罪人，可是耶稣为我死，耶稣把他的义，他的 righteousness 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天父是透过耶稣所成就的 righteousness 来看我，所以上帝是宣告我跟耶稣一样是没有罪的，是 perfect 的。所以天父已经按照耶稣所做成的赦免了我跟接纳了我，这个就变成是我的价值。
我的价值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从那个原来犯罪以后掉了价的重新得到价值。因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他为我成就了至高无上的价值。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因信称义。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